我们一同攻读上主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至7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2章1至7节。找到以后请听我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是上主的话语。
一年一过转，秋灵雪又来了。秋灵雪是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等候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在秋灵节，这是指主日的崇拜，我们会用以赛亚书当中四段仆人的仆人之歌，四段关于神的仆人的经文，我们来思想神那位仆人所为我们预备的经文。书所讲的仆人以及他的工作，我们就需要不单单看这几节经文，而是要放在整个以赛亚书以及上下文的背景当中去认识。以赛亚先知的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而以赛亚书在前面的1到39章是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在告诉他的百姓，你们犯罪，神要来审判你们。那神怎么审判呢？神要用当时最强大的立国亚述国来侵略以色列，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难道百姓受了惩罚审判以后还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出路？先知在后半部分40章 到66章，对百姓传了一个拯救的信息。在40章到66章，先知对处在被掳的百姓向他们传了拯救的信息。让我们看以下书42章1到7节之前，我们要来看一看他的上下文。当时百姓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没有国家，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在那里为奴。在当时这样一个世界观里面，大家会认为我的国家被那个国家打败，是因为那个国家他崇拜了神，比我们拜了神更大。比如说，如果美国把我们中国打败，当时的百姓会认为美国的那个神比我们拜了神更大。我在芝加哥大学看过他们做了两河流域的一个博物馆，那亚述帝国他们拜很多很多很多的神，包括他们考古挖掘出来很大的雕塑，那雕塑头是狮子，它的爪子是鹰，然后身上带鳞，有鳞片，然后身上有鹰的翅膀，这也是他们的神。他们会拜太阳神，他们会有月亮神，他们会打雷，他们会拜打雷的神。那当这个国家占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很多人会认为他们的神很厉害。好，先知在从40章开始，首先要重新建立百姓对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这份信仰。所以在41章开始，神就做一个审判一样，开庭，开法院，开庭。耶和华神说，你们可以让那些人拜了很多的假神，拜了偶像，把他们喊来，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谁是真正的神。那在这些经文当中，神对偶像提出很多的挑战。比如说，难道这些偶像能创造世界吗？过去他们有什么事情预言了，并且 求成就了呢？将来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好，在这样一个法庭上，神要请出他证人。我们看41章第8节，在这里出现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他们要来到法庭上为神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去见证神的作为，去见证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同时在41章又出现另外一个仆人，在11章1节，在后面多次的出现另外一个仆人。11章第2节，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25节，从北方兴起一个人。这个在以赛亚书也称为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谁呢？东方北方兴起的是同一个人。是谁呢？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为什么从东方兴起的古列出生在东方？波斯今天的伊朗、巴比伦就进了伊拉克，那古列出生在波斯，他从东方兴起。这个仆人做什么事情呢？神要用他消灭巴比伦，拯救以色列。当古列成为波斯帝国的国王以后，他从波斯今天的伊朗，他先往北打败了当时另外一个秦国马代。被他打败以后，他从北面打过来，一直最后占领巴比伦。古列是神的仆人，神用他摧毁巴比伦，拯救以色列。好，接下来到42章1到9节，这时候出现第三个仆人。 这个仆人还没有来，但是神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这仆人是神所拣选的，不是要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这个仆人不单单拯救以色列，他还要把公义传到外邦。第二节，这个仆人不想鼓励，不像一些他们拜的其他偶像的亲子，这个仆人很谦卑，很温柔。这个仆人充满了怜悯，腰上的芦苇他不是乱。我们知道芦苇一次就断了，但他腰上的芦苇他都不趁乱。马上要熄灭了这个灯火，他不会吹灭。这个仆人第十节，他不灰心，不伤害，跟十四一章里面第八节这里讲的以色列这个仆人不一样。十四一章第八节开始讲的仆人，神不乱不乱不乱的给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但这里的这个仆人他不害怕，他有坚韧的信心，坚强的意志。而这样一个仆人，他要把救恩领到外邦。第五节我们注意到神用很长的一段几个短语来形容耶和华，耶和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神耶和华，他要说明什么呢？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这个在上文下文当中，神跟偶像的辩论不断的会听到，只有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者。这一点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呢？因为只有创造的神才可以成为那拯救的神。我再说一遍，只有创造了那个神才可以去成为那拯救的神。那个创造引领赐生命给人的那位神，他对仆人说， 神的公义来呼召，有神的扶持和保守。这位仆人他要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或者说所立的约，所立的约。这个仆人他要成为外邦人的王，这里在旧约当中以前讲的不多，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神保护以色列，神拯救我们以色列民，但在这里神宣告那位仆人他要成为外邦人的王，外邦人的拯救。第七节，这节经文是宣告，宣告那位仆人来要做的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医治、释放、拯救。医治、释放、拯救。那么这个仆人是谁呢？有人说是孩子，是古利，不可能，因为古利他不可能成为外邦人的王，他只是被神所用来拯救以色列从巴比伦出来，他更不可能是以色列。这个仆人他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他要来实行拯救。那么这样的一个预言，这位仆人，这位弥赛亚，他完全的预言是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身上。请大家把经文翻到马太福音12:17，马太福音12:17。马太福音12:17。好，我们不看不读了，我们看到17-21。马太就是引用以赛亚书12:1-4的经文，说这只要意念行使以赛亚的话，于是我们明白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仆人，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回到这样说12章，当 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完全应验在这里先知的预言。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喜悦的。当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先受约翰的洗礼。当他在约旦河受洗，从水里出来，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天父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一同的出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谦卑无有的生命，他不宣扬不张扬，行了神迹，甚至让他们不要去传扬。他吃了一句谦卑温柔的心，耶路撒冷压上了龙位，他不战乱。耶稣有慈悲怜悯的心，他看见瞎眼的、瘸腿的、大麻风的，神他就动了慈心怜悯他们。耶稣基督他不灰心不丧胆，他宣告我是世界的王。我们看到这样的预言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第一节他是先知说，看啊看啊，第九节结尾，我就说给你们听，看听，怎么看怎么听，犹太人讲看，不是看到，不是看到，而是用心去领会。犹太人讲听，不单单听见，而是要放在心里，照着所听的去做。下面18:20，神就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听但是没有明白，看却不能领会。今天对于我们，我们需要用心去看去听， 不是表面看到一些东西。中国人很容易吵热闹，比如说什么升天欧洲五国请旅游，升天跑欧洲五个国家看一个地方，看一个地方。中国人觉得我花了这些钱跑的越多越好，升天你那么多时间在路上跑五个六个国家，你能看什么呢？你听什么呢？你看见了吗？你听到了吗？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要用心去看，你要用心去领受，去明白。那么今天我们领受了吗？我们明白清楚在说什么了吗？是在这里，他要安慰被掳的百姓，来宣告他们可以被救。谁来拯救？不单单鼓励，而是另外有一位仆人，并且他不单单拯救以色列，他要拯救全人类，拯救所有需要救恩的人。我在想，福音基督教的信仰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中国的文化里没有救赎这个概念，没有恩典这个概念。中国人他相信因果报应，如果一个人死而不死，那这样的人死有余辜。连孔子他也会说，无罪于天，无可饶也。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你犯罪得罪了上天，那你就没有办法，没有死了。但是就好像刚才圣餐我跟大家讲的那样，当人犯罪，神会替人预备一条生的道路。那这样拯救对于以色列人 们第一次是经验到体会到明白了是穿子穿子穿子是一个群体性的试炼，是以色列共同的经验，是经验到神的拯救，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在旧约诗篇天使书埃及试炼不断不断不断的会停止，因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拯救的经验。好，当他们被拯救之后，神赐下律法，他提出赎罪这样一个观念，罪怎么得救赎？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献祭，献祭透过羔羊、公牛、鸽子、斑鸠等等动物流血，然后去赎他的罪。赎罪，但是要付代价，要付生命的代价。好，到了2000年前，神要这样一个赎罪的代价，透过那位仆人来付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来满足神的公义，去赎我们的罪，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 时候，他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他会死了人，活了痛苦，没有盼望，是不是死了活了没有意思？所以他就想自杀，因为他有忧郁症，所以他到市里面跑不同的医院开安眠药，因为安眠药每一次只能开一个星期的量，但他正面开正面开正面开，慢慢慢慢收集到足够的量，他就把这些药全部吃了，结果没有吃药，他很失望，很愤怒，我怎么会还活着？所以他就上国外的自杀网站，一些网站他会教你很多的办法，让你比如说死得很快，或者死得没有痛苦，或者死得惊心动魄。因为有的人想死得很低调，有的人想死得很高调。那网站上提到一个办法，说把这些安眠药跟火柴头放在一起吃，药效会加倍。好，他又收集了很多安眠药，是可以致死的剂量的两三倍，两三倍可以让你死的量，再加上四把四根火柴头的药，把它们一起吃下去，这次让他难受的不得了，很痛苦，翻江倒海，但是还是没有吃药。可以让人致死剂量的三倍，加七八十根火柴头没有吃药。后来被人他到了北京，有人给他传福音，他第一次听到人可以被救赎，人可以被救赎，人可以被拯救，人可以有出路。在他清楚之后，他再没有忧郁症了，他再没有忧郁症了，他现在也会用音乐来侍奉主，他也希望再给那些黑暗当中的大学生来告诉他们福音。福音是什么呢？你可以被 有很多大学生自杀。他说他们需要婚姻，因为你到最绝望的时候，你仍然有出路，有盼望，有成就。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我第一次听到福音，在92年春天，那个时候我刚刚做完第4次手术。那次手术因为癌细胞侵犯我右侧的神经，所以我的右侧的肋被它被破坏了。因为几次的复发手术，我那个时候终于完全明白，无论我怎样的手术和治疗，我永远逃脱不了癌症的折磨，直到有一天死亡。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盼望出入明天，因为明天只不过是下一次复发手术放疗到最后你死了。就在我最处在最最黑暗的时候，我一个病友，一个弟兄，他给我转福音。他那时候30出头，大概35岁，比我大10岁。我那个时候大概26、7岁，他得了晚期胃癌，他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老师，自己是个医生。他得了癌症以后，清楚我是他传的第一个福音。他给我传福音，那时候我根本不接受。每天他跟我传，我跟他辩，把基督教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寄给我一些书和一些纸牌，我就听他给我的一套纸牌是台湾五路长老的见证，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名字，叫不灭的灯火，不灭的灯火。无用长老在这个录音里，他听到他从大陆到了台 台湾，在50年代的时候，他在那长爱手术打开，发现他肚子里全是爱，没有办法手术，要缝起来。然后他只有仰望神，祷告祷告。有一天洗澡，洗澡的时候一摸肚子里面爱没有了。从那个时候，我用长老在台湾教会又侍奉了大概30多年。在他的录音里有一句话，我被深深的打动。什么呢？我用长老引用圣经说，压上的肉味他不再乱，江上的灯火他不熄灭。那时候我还没有 的办法，能不能手术，能不能放疗，找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放疗，叫正式放疗，全世界只有两个，在美国，一个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治疗中心，一个在佛罗里达，他把我的片子请过去，他们看了，特别佛罗里达的放疗中心，他做脑部的放疗很有经验，他为了了解我的病情，特意请一个懂中文的护士帮助他们，请专家来会诊，最后他们说抱歉，我们帮不了，因为如果放置照那个重要，就一定要照到脑袋，所以你做治疗本身有可能让你瘫痪或者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治疗也要死，不治疗也要死，所有的办法都努力过了，你还有什么选择？我给我美国的医生请信，我告诉他我不治疗，我不做任何治疗，我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我脑部肿瘤的发展，唯一出路我是神的怜悯，所以在复活节人。 没有多少变化，肺部有一些肿瘤稍微大一点，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我脑部的肿瘤小了，小了。谁可以解释呢？谁能够解释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特别的治疗，并且如果你治疗有效，那身上其他的肿瘤也要小。但我全身的肿瘤没有什么变化，或者那也只有我脑部的肿瘤最最最最危险，随时会影响我的生命的这个肿瘤小了。压上了肉味它不沉软，香缠的灯火它不催眠，哪怕在我们最黑暗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候，耶和华有拯救，而那施行拯救的透过耶稣基督。那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每一个得到救恩的人，我们该怎么办？神对以色列说，你们是我的仆人，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的恩典要临到外邦。那怎么临到外邦？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没有口，除非用我们的口，上帝没有脚，除非用我们的脚，上帝没有手，除非用我们的手。耶稣是世界的光，但神需要我们做他的仆人，成为他的见证。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透过我们去告诉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前两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文红永庆您好，他们去医院给癌症病人传福音，他心患气改，半身瘫痪，医生说他不到一个月的生命，这样的人还有没有盼望？ 不会，他还是一定这一次他不会死，不是，而是说他依然在上帝那里可以有永生。而这样的一个福音需要我们去分享，去传递，去我们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亲孙，像无用长老一样，用我们的一生去侍奉他，因为耶和华是拯救。我们来祷告。没有是被怜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预备一条道路，让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在耶稣基督里有安慰，有盼望，因为他给我们应许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灵火，他不摧灭。主啊，我们就是每一个都像癌症病人一样，我们活在自己，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在黑暗当中。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有出路，有盼望。主啊，让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你，来敬靠你，来跟随你，用我们的生命做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仆人。